这鬼胎毛的材料很邪门呐、啊，用的是畸形婴儿的毛发。别以为婴儿懵懵懂懂的，实质上这时候的婴儿才是人的最原始状态。人本身是能够预知、听见、看见一些肮脏事情的，婴儿绝对可以。很多婴儿突然哭闹，大体是他们看到什么脏东西，这种能力随着人的长大越来越弱。有一些五六岁的小孩子还能见到奇奇怪怪的东西，畸形的婴儿天生怨念很强，因为他们一出生，他们就能够从父母亲戚的眼睛里读到那种失落的情绪，内心闷闷不乐。畸形婴儿的畸形毛发也带着更重的怨气。阴体的鬼胎毛用的就是这种材料，至于如何培养，做一个大池子，里面装满尸油，然后把那畸形婴儿的胎毛放进去，慢慢的培养，期间也要放进去一些活物，比如说青蛙呀、小鱼或者老鼠之类的，那些胎毛会自动上去缠住那些活物，把它们缠死。这些胎毛吃活物的次数超过10次，那就是正儿八经的鬼胎毛。我问马叔，这鬼胎毛咋用啊？咋用？马叔说，那马小国先给你们接一次头发，那鬼胎毛只要和你们接上了，就会自动钻到你们头发里埋伏着，等你们剪完头发4-5个小时的时候，那鬼胎毛会直接从你们的耳垂后面那个穴位钻到你们身体里头去。那钻进去了呢？我问马叔。马叔说，钻进去了，那你以后剪头发就只能去马小郭那边剪了，因为你再去别的店不是马小郭家的，那鬼胎毛就会闹。你那其余的理发师没好脾气，严重的还要跟他们开打，最后又回到马小郭的店里剪。接着马叔说，这就是新客户在马小国店里剪头发免费的原因。啊，这么邪乎呢？我发现马叔的阴体也很有说头啊。房春生则问道，马叔，我问问你啊，这鬼胎毛会不会对人有什么伤害啊？
就是这我才头疼呢。
马叔说，那鬼胎毛进入人的身体里头，会吸食人的精气，减少人的寿命，虽然缓慢，但日子久了伤害还真是有点大的，损阴德呀。我听马叔这么说也替马小郭着急，这家伙尽想赚这邪门的钱。马叔说，这样啊，我明天呢找我一师弟过来，我那师弟一把子力气，二话不说先把马小国给打晕，然后你给他做一个阴阳秀。这么暴力啊？我比较吃惊。马叔皱着眉头说，现在要救马小国只有这招了，等上了阴阳秀啊，这家伙心静下来，估计就自己想得通，会一个一个把那些鬼胎毛给拔出来了。还能拔出来呀？我问马叔。马叔说，能钻就能拔，要不然我儿子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不早废了他呀。成，就这么说了。我姐比较同意马叔的意见，这玩意儿得来点暴力的，不然不听劝呢，他不是不闻吗，直接打晕了闻。我们三个商量好了，马叔就离开了。我和冯春生回想起刚才的事情， 那叫一个惊悚啊。如果没有马叔，我们贸然来这里剪头发，我的乖乖啊，那一不小心就有一撮鬼胎毛扎到我们身体里去了。那马小国是邪性啊，不过我和冯春生既然说到鬼胎毛了，我们商量着是不是去那理发店的后面瞧瞧，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缝隙，看清楚那个小房间里是如何养鬼胎毛的。婴儿的头发要吃活物，这么惊悚的事情我可没怎么见到呢。我和冯春生说了想法，冯春生点点头说没问题，咱们去见识见识。我立马下了车，钻街串巷，到了那理发店的后面。那后面是一个死胡同，只有一个很小的路才能够进得来，这后面根本没啥人，倒是堆了不少的杂物。而那个养鬼胎毛的小房间窗户封上了厚厚的百叶窗，不过那百叶窗最上面一端有一个一厘米长一厘米宽的小口子，如果我从那个小口子往里面瞄，估计能瞄到。我对冯春生说，春哥，你顶我上去，我见识见识，见识完了我再顶你上去。这鬼胎毛能活动，虽然惊悚，但确实挺古怪的，这人不都好奇吗？冯春生想了想说，没问题，他顶我上去看。他两只手扒在窗台上弯着腰，我直接踩在他背上，跌跌撞撞地上了百叶窗。我趴在那个小眼里往里面看，我看见那个房间里面有几盏油绿油绿的灯，灯光打在房间里面说不出的阴冷啊。在房间的中央有一个大号的池子，四五米长，三四米宽，那池子里浮动着一团团乱发，那乱发都自己动着，时不时的还传来几声婴儿的哭闹声。美的真怪呀、啊！我情不自禁地感叹着。我看到这房间里的一切，正准备下来替冯春生赏呢，结果我看见那泳池里的乱发突然凝聚成了一团，那尸油灌溉的池子里头顿时黄澄澄一片，我能看到池底啊有一个红色的人影子，紧接着房间里传来女人的哭声。看到这一切，我浑身都有些发毛，背很是紧呐、啊，脚都有些软呐、啊。就在这个时候，我趴在窗户，传出了三四声拍窗的声音，接着我透过小孔看到的景物不再是房间里的一切，而是一只发红的眼睛。里面的东西学着我的模样，竟然也透过那个小孔在看我。我看到的眼睛里全是鲜血，鲜血缓缓地流淌着。当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等我回过神，我一咕噜摔在地上，然后迅速爬起来，一把就拉起冯春生。春哥快跑啊，这有鬼。我拉着一脸懵逼的冯春生飞快地跑到大街上。刚才那只血色的眼睛吓唬得我够呛的，我现在浑身都不痛快，背上全部被冷汗打湿了。我手掌摸在小臂上，发现我这小臂啊冷得可怕。 王春生皱着眉头问我，
哎，水子，你咋跑了？你小子过了眼瘾，拉着我就走，你说话呀，说话。
我现在是真的说不出话来，我感觉胃翻滚着呢，本来打算点根烟压压惊的，结果我才把烟拿到嘴边，就没有抽烟的欲望了，嘴唇都哆哆嗦嗦的。我歇了十分钟之后，我才缓过劲儿来，我对风春生说，春哥，这理发店估计不光是鬼胎毛，还有更邪门的东西。
什么？冯春生问道。我把刚才看到那个尸油池子的底部有一个红色人影的事情说给了冯春生听，接着我又说，在那窗户上我瞧见了一只流血的眼睛啊。听我说完这个，冯春生抬着眉头又问，
那你真不是不想拖我去看鬼胎毛编出来的瞎话？
我晕。春哥，你这还不相信呢？我一把将冯春生的手拉到我的额头上啊，你摸摸，都快结冰了，这可是生理反应，我装都装不出来。冯春生一摸才知道那马小国的事儿更大了，他摇摇头说，马小国呀，估计还真不是只弄了一个鬼胎毛，肯定还有更恶劣的事情呢。
那鬼影子到底是啥呀？
我皱皱眉毛，没想明白。既然想不明白，就得靠观察呀。我和冯春生两个人待在车上，观察着理发店。这一观察，我发现这理发店还有点别的门道。那马小国不光是做剪头发的生意，他还做假发的生意。我在车上亲眼见到马小国用钥匙打开那个养鬼胎毛的小房间，去里边拿了三四顶的假发递给他的顾客看，最后那顾客选中其中一顶的假发，给了马小国厚厚的一沓人民币，那沓人民币至少有三四万。接着那顾客剪了一个光头，戴上假发出了店。这是什么情况？一顶假发好几万呢？我问冯春生。冯春生已经发动车子说，呀，这假发有猫腻儿啊，估计和那养鬼胎毛里的红衣鬼有关系。没过几分钟，我们两人追上那买假发的姐们儿。我下了车问那姐们儿，
妹子等一下。
怎么了？那妹子说。我问那妹子，
对了，我问你一下，你这假发挺好看的，哪儿买的呀？
你能看得出来这是假发？
那妹子问我。我说看你买的，现在要分还真分不出来，这妹子的假发根本就不像是假发，像是真正的头发，特别的有光泽，特别有弹性，真的是以假乱真了。那妹子听说我看到她买的，她哈哈大笑说，她这假发呀是三五万买的，她有点地中海，头发也很稀，所以花钱买上一顶上好的假发。接着那妹子还跟我说，
这假发和别的假发不一样的。
我问，怎么个不一样啊？那妹子说，
哎，这假发能够长在头皮里面，时间长久了就和真的一模一样了。
我吸了一口凉气啊，问妹子，是马小国马老板跟你说的？
那可不。
妹子说道，我现在感觉这马小国问题非常大呀，又是鬼胎毛，又是可以长到肉里的假发，他的那个小屋子里头到底养了什么东西啊？